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首先让我们能够一起，对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保守我们这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虽然我们不能实体聚会，但是呢，神仍然保守我们透过网络，我们来聚集，我们来查经，我们来敬拜。那么今天的聚会呢，结束也希望大家能够，我们打开摄像头，彼此来问候问安。我们一起感恩神给我们这段时间的怜悯和保守。我们下个周呢，我们就能够回到教会，我们面对面的跟大家一起来实体的聚会，实体的敬拜。那么我们真的是为此来献上感谢。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天父，你在创世之初，你就拣选了你的儿女，你就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你的生命册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充满罪恶污秽的世界，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天父，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透过主你的话语，主啊，能够真的靠着主你圣灵的工作，主啊，能够让我们认识神，能够让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你。天父，今天我们也把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交托给主。天父，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的话语赐下，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认识你，明白你的旨意，也认识我们自己的过犯，能够真的知道得救的智慧。天父，求主你赐我们能听的耳朵，也赐我们明白的心。主，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叫你让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或者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呢，一个人做好一件事不容易，需要付上艰辛努力，但是呢，搞砸一件事或者搞坏一件事情，可能就不费吹灰之力。比方说，有一个陶艺师，那么他呢花很长时间制作了一件非常这个精美的这个陶器，那么一个坏人可能可以说用一个锤子一下就能把这个工艺品能够砸得粉碎。那么有时候呢，其实一些不合意的话也会把一些事情搞坏。我们还记得在圣经中，大卫王毕生建立的以色列国，因为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那么对臣仆的骄傲严厉的回应，而导致最终南北国的分裂。犹大国呢，只留下了便雅悯和这个犹大两个支派。我们还知道，所罗门王他用了7年所建造的圣殿，因为西西家王，他的对自己的学在巴比伦面前人面前的学样，而被巴比伦人一把火就毁于一旦，这也导致了以后犹大国他的覆灭，以及百姓的被掳等等这些的灾难发生。然而呢，我们人类历史上其实最大的灾难，乃是神六日创造的美好世界，因为撒旦诱惑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神所命令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禁果，而把全人类就带入了罪恶的深渊。当然了，撒旦他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早已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本来神起初创造的人，圣经上说是甚好，他们听从神的话，在伊甸园中尽且度日，修理看守园子。然而呢，犯罪堕落后的人类却行种种的罪恶，引来神的愤怒。这里18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本来尽且行义、顺服神的人，而成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就是背逆神，与神为敌的人。那么这里这个不谦，就是指对神的不信和对神的不敬，而不义呢，是指对神对人的无情无义。对神不谦，一定会带来对人的不义。也就是说呢，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会直接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会看到被魔鬼撒旦引诱的人类，因始祖亚当夏娃的罪堕落到何等的程度。我们的罪恶主要表现在下面这么三个方面，就是堕落的人类用偶像代替了真神，而且他们在婚姻外呢彼此的玷污。第三呢，就是堕落的人类以嫌僻的心来行事。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点，就是堕落的人类呢是用偶像代替了真神，这是在第19节到23节。我们先来看19到21节，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但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身心就昏暗了。那么19节呢，这里告诉我们呢，神的事情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其实这是神给人类的一个内在的启示，就是神在人的内心中启示他自己。这里神的事情呢，就是关于神的存在和他的作为的事情。我们知道人呢，我们一般说人有五种的感官，眼睛呢是视觉，鼻子呢是嗅觉，耳朵是听觉，舌头是味觉，我们的手呢是触觉。我们有时候也说人呢有第六感官，那就是我们的心灵，也叫我们的灵感，是神造人时特别赐给人的，这是我们与动物的本质的区别。因为人是有灵的活物，这赋予了我们理智、情感和意志，所以这是任何动物都没有的。在人的心灵里自有认识神的本能，因为人里面的灵是神专为了使人接触、敬拜、感受他而创造的，所以人的心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神的事情。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就将敬拜的种子撒在了人的心里面，每个人都有敬拜的本能，有寻求神的欲望。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不是外加的知识，乃是内在的意识，就是神已经造我们是放在我们里面的，也不是因为理性而推敲出来的道理，乃是神启示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所以呢，我们用视觉、味觉、听觉，这些触觉，这些五官，那这种感官呢，我们是感觉不到神的。我们只有用心灵，我们才能感受到神的存在和行的和神的作为。所以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4:24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呢，敬拜他的，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呢来敬拜他。我们也听过古语说，穷极则呼天，痛极则呼娘，又说举头三尺呢有神灵等等，这些呢其实都说明人的内心深处总有一定程度对神的一点认识，因为神造人时就把这种能力呢放到了人的里面。而这里20节告诉我们呢， 说虽然神是个灵，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他的所造的万物都叫人无可推诿。这里面的无可推诿呢，就是任何人他是没有任何借口为自己不认识神推卸自己的责任。而这里面神的有能呢，是指神的无限的能力，从宇宙万物的被造和存在，例如星辰排列的这些的奇妙，海洋山川的这些威严，哎，动植物各样这的它们的多样性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神的有能来。而这里的神性呢，是指神的自己的属性。那么宇宙万物的存在和它的奇妙，默默的在见证造物主他的存在。人借着感知和理性，通过观察宇宙万物，就可以推知神的某些属性，例如神的无限、神的全能、神的威严和神的恩慈良善等等。这是神给人类的外在的启示。所以就像诗篇十九篇一到二节，他这样讲，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就所有的这些宇宙的这一切，他就像神在跟我们默默的讲话一样，在启示他自己。而神的创造本身就是在见证神的存在和他的大能。那么使徒行传四章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这样说，他说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写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呢，透过这些降雨，哎，这个庄稼的这个生长等这些自然现象，我们都在，其实神都在显明神对世人他的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典。那么十九二十两节呢，那么他是在讲神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启示，还有神透过外部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一般呢也把这叫做特这个一般启示。那么神也透过圣经的话语，他亲自的话语，那么还有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透过这样的特殊启示来更准确明确的启示他自己，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神启示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一般启示，一种就是特殊启示。那么讲到这里呢，一定有人会问，既然神从人的内心和外部世界都已经启示人他的存在和他的属性，那为什么人就是单靠自己还是不能认识神，不能认识这位造物主呢？那么其实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给了我们这个答案。他这里说，二十二节这里说，自称为二十一节，是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了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空虫的样式。所以呢，人这里告诉我们，人不是不能认识神，而是呢知道神，却故意拒绝神的存在，故意拒绝神的存在，拒绝认识他。所以神对人的启示呢，很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就说我们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人如果在那装睡，你叫他，他总是醒不了。我们人就像是这样子的，我们明明神在那叫我们来启示我们，我们就是拒绝，我们就是不去接受。那么世人不去按照神的启示来认识人， 而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拒绝神的启示，所以他们的思念就会变为虚妄，就是他们的思念都是虚空的，没有根据的，都是凭自己想象出来的，所以他们也就得不到对周围世界的正确的认识了。比如我们中国也有一句成语叫鬼斧神工，那么这个成语大家说知道是用来形容大自然的这个壮观，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人真的相信这位背后造这个大自然背后的这一位创造的神，这一位造物主，而这样的表达也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一位有位格的真神，也许只能把我们带向一个泛神论或自然神论的这种的错误之中。所以呢，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人如果按照自己的想象或欲望，永远找不到真神，而只能是为自己造出各种的偶像来。所以呢，这个当初呢，改教运动的这个一个改教家约翰加尔文，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心是造偶像的一个工厂，所以我觉得这个说的是真的是很贴切的。我们人如果不按照神的启示、圣洁的真理来这个认识神，我们往往会来凭我们自己的想象来造出很多偶像来。我们而且这样做呢，还以为自己很聪明，但是却不知道自己是那个真正的愚拙的人。那这里面他就人、飞禽、走兽，还有这个空虫，哎，把这几者的生命状态，如果我们排列起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人只是最高贵，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然而呢，人却自甘堕落到一个地步，竟然会敬拜比自己卑下的这些东西作为偶像来敬拜。哎，他们又说敬拜飞鸟、敬拜走兽，甚至敬拜这些空虫。所以呢，我们的心若是不敬重神，真正的神，我们也不敢真神的话，我们必然的结果，我们就是去创造自己的神，也就是以偶像来替代真神。人所造的神呢，其实都是没有能力的，毫无能力。有钱的人，他们用黄金来造神像，而没钱的人用石头来造神像。黄金造的神像怕偷，人们也就需要把它层层的保护起来，加以保护，而世人却祈求他来保护他们自己。想一想，其实这是多么的荒唐。所以呢，诗篇115篇4到8节，他这样形容这些偶像，他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子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也就是这些造偶像的、拜偶像的，跟这些偶像真的就是一样，一样的无知，一样的没有生命。我们基督徒其实大概很少有人还存留这些看得见的这些人所手造的偶像，但是我们要知道呢，除了人手所造的偶像，同样如果我们看中某一个东西或事物或人，如果胜过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地位来，那么那也是成为了我们心中的偶像了。不论是什么，比方婚姻、儿女、财富、工作，哎，任何人事或者物，如果在我们心中高过神，那就是我们的偶像。那么新约翰教导我们说，贪心和拜偶像其实是一样的，贪心和拜偶像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拜偶像的目的，它就是为了让偶像来帮助 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好处。因此真正的偶像乃是人自己，造偶像的人的自己，他才是，他是自己，自己是就是偶像。所以偶像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被造出来的，所以这是偶像人这个拜偶像的本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我们敬拜神那是为了荣耀神，为了亲近神。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说我们信耶稣，我们的追求和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的是一致的吗？也许我们不去敬拜人所造的偶像，但是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哎，我内心中有贪心吗？我是否有一些人事或者物，那么占据了我内心中本该基督所占有的那个位置？所以呢，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他在使徒在写完约翰一书最后，他还这样的来警告神的儿女，警告你我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不管什么样的偶像，人手所造的或者我们自己心中生出来的，其实我们都要远避，我们都要小心。那么这是堕落败坏的人的第一方面的罪恶。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方面的人堕落后的罪恶的第二方面，就是他们在婚姻之外彼此玷污，彼此来污秽。这是二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他说，所以神任凭他们成长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送信的用处变为逆信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既然女人送信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心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那么这几句经文里面，那么我们看见他出两次使用了任凭这一个词。那么任凭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可以说是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真的是警醒的一个词。因为神所爱的神，他一定会管教，他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神来管教我们，纠正我们的一些错，我们的一些罪，其实这是神对我们的爱。但是如果神任凭一个人犯罪而不去来这个引导他，不去管教他，其实这就是人，其实这是最可怕的。所以也就是神任凭他那样去做，也就是不再自知，任其所为。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就落入一种非常可怕的地步了。那么这段经文呢，谈的是罪恶是人在婚姻外玷污自己的身体。那么这是谈论的人的罪恶，谈论的我们的罪恶是在婚姻之外玷污自己的身体。神设立婚姻，他设立的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圣洁的婚姻，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圣洁的婚姻。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大家看这儿，他最后用并不羞耻，说本来夫妻之间的事情那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是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是呢，后面我们看到这里面介绍这些男与男，女与女，而这些男女之间这些事情就成了一些污秽的羞耻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乃是圣洁的，但是婚姻外的这种关系却是污秽羞耻的淫乱。然而因着人对神的背逆，不听神的话，以致去敬拜偶像，而敬拜偶像往往是与淫乱 行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大家知道敬拜偶像往往会和淫乱联系在一起，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在淫乱中败坏他们自己。我们在圣经中我们读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方在民数记中，大家还记得巴兰呢，其实是用邪术的方法来帮助摩押王与以色列人来征战，结果他失败了。后来呢，巴兰又引诱以色列人和摩押人去拜偶像，行淫乱的事情，大大的得罪了神，于是神呢就使瘟疫在他们中间盛行，最后以色列人一天就倒闭了24000人。那么这些他们一天就倒闭了24000人。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写的罗马书这封信，当时在哥林多的这个庙宇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庙祭，因为呢人们认为与这类庙祭发生关系以后呢，那么这些假神就会使他们能够生养众多，所以呢他们就在庙宇里面与这些庙祭进行淫乱的行为。再看我们今天的偶像崇拜，往往也是与淫乱联系在一起的。我比如说泰国虽然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地方，但是呢也是一个全世界色情泛滥的地方。所以等等这些说明，那么敬拜偶像它与淫乱是有紧密的关系所在。而26节跟27节这里面提到的这些人的情欲呢，乃是指同性恋人同性恋者之间的污秽的行为。不管是男同性恋还是女同性恋，他们的行为都是与神的创造互相悖逆，所以说都是逆性的，都是不是顺性的。他们发动的结果是在自己的身体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我们知道呢，同性恋者呢很容易感染艾滋病，而感染了就没办法来治疗。当然这里面有的我们要说明，有的艾滋病的患者呢，他是因为不慎输了这个被感染的血液而感染了艾滋病，所以他们这些是无辜的人群。而且我们也知道呢，罗马时代呢它也是一个同性恋盛行的时代。据说呢罗马皇帝尼禄，据说他就是一名同性恋者。而同性恋合法化今天呢在许多国家也已经实施了。法律允许同性恋者可以结婚，而且还允许他们领养孩子来成为他们自己的家庭，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所以如果允许他们领养孩子，大家想一想后果会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领养的孩子有一天也有很大的可能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可以想象后果是极其可怕的，非常可怕的。那么我们当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同性恋者呢？我们不可以歧视他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接纳这些人，只是我们不认同他们这样的犯罪的行为。所以正如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歧视那些妓女，而是去接纳他们，只是不认同他们的行为，而且指出他们的罪来，要带领他们来悔改。所以我们对同性恋者呢，应该也抱这样的态度，我们不歧视他们，我们也要爱他们，但是我们要指出他们的罪来，能够祷告神，也能够真的让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来认罪悔改，知道这是罪，让他们来归向神。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就生活在一个淫乱的时代中。那么同性恋现在很多的州已经合法，而且未婚同居在各个地方都盛行。有的地方不再由生理特征来确定性别，而是由自我感受来自定义自己的性别。 甚至要取消使用性别，使用这个体现性别的这些的词汇。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做这些年轻的父母，我们一定要从小，我们要把圣经真理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要帮助他们从小就认识真神，有判别善恶美丑、圣洁和污秽的智慧能力。所以呢，我们每位作为蒙恩得救、蒙神拯救的拯救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都要明确我们圣徒的身份。我们追求圣洁的，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要玷污神赐给我们的身体。所以呢，我们要管好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我们不该看的，绝不要去看；不该听的，绝对要避免听。所以我们要靠神的道和神的灵，我们来抵挡魔鬼撒旦，或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诱惑、各样的试探。而作为已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真的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配偶，为自己的配偶要感谢神，要珍视婚姻的圣洁。而未婚的弟兄姐妹们要保守自己婚前的这些圣洁的行为。还有就是，尤其是做弟兄的，我们要知道网络色情也是羞耻和神所恨恶的，所以要脱离，要避免这些东西来伤害自己。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眼目清洁。所以前面这是关于这个婚姻之外的这些的玷污、这些污秽的罪恶。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看到人类罪恶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堕落以后的人呢，是以邪僻的心来行各样的事。这就是第28节到32节。这里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思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误骂人的、傲夸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么这里的28节首先强调，人不认识神乃是故意的，人不认识神是故意的，不是无意或是无辜的。而这里面的闲僻这个词呢，它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不能通过试验。哎，邪僻的本意在希腊语中是不能通过试验。它是形容什么呢？它是形容一块金属，哎，因为里面的太多的杂质，一块金属里面还有太多的杂质，而就被人丢弃了，就不值得来炼它了。所以就是一堆杂质，所以就把它抛弃了，就丢弃了。那么同样，所以这儿邪僻的心，意思就是说，人的心中被大量的罪恶所充满，思想不思悔改，所以神就弃绝他们，神就把他们也任凭他们弃绝他们。所以这里面是邪僻的心的啊，意思就是被各样大量的罪恶所充满。其实这正像创世纪6章5节所说的那样的情形。他说，耶和华借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想所思尽都是恶。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人类这样的情形，那么最后所以呢最后导致了这个大洪水的这个毁灭。那么世人之所以从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那么是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犯罪。而一个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道德就会败坏。一个人如果目中无神， 那么他的道德一定就是一个会败坏。那么诗篇五十三篇一节说，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行善的。所以这些不信神的，那么就是没有神的人，那么他们心中就是没有善，全是恶，没有一个行善。而人的心一旦败坏，那么就会行出各样的坏事情，各样的邪恶的事情。就像箴言4:23一再警告我们说，你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所以呢，神也再次警告我们，让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心中装的是什么，我们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呢，在29-31中，保罗就列出了堕落的人内心所充满的22样的罪恶来。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简单看一下。这里面的不义，意思就是不公义、无情无义。邪恶就是指那些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邪恶故意伤害他人。而贪婪呢，就是为此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而罔顾别人的权益，就是一个自私的全顾自己的人。恶毒呢，就是那些指既邪恶又狠毒，他伤害他人的时候恨不得一下置人于死地，所以这样的人更是可恶，更是可怕。而嫉妒呢，是指因为他人拥有比自己更优越的地位、更多的财物或更大的成就，哎，更多的恩赐，所以心中就产生自己的心中有产不快、不高兴的感觉，所以这是嫉妒。而凶杀呢，就是那些蓄意、预谋剥夺他人的生命，所以这是一般都是由憎恨的心而发出的行为，所以这是凶杀。增进就是指那些由于嫉妒的心而发出的行为，因为内心有嫉妒而发生的行为，所以包括争斗、吵架、哎、不和等等这些。而诡诈呢，它就是用卑劣的、不光明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行为，而包括这种的背信弃义、哎、作假、欺骗、诈骗等等这些，都叫诡诈。而这里面的毒恨，就是指以最坏的意思去解释别人的心意，以最坏的意思解释别人的心意，包括怨恨、敌意、苦毒等等这些，所以这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心态。还有就是毁，这个忏悔，它的意思就是在众人面前诉说别人的坏话，在众人面前诉说别人的坏话。而背后说人，那是指私下诋毁别人，私下诋毁别人，其实这比公开毁谤别人更具破坏性、毁坏性。而这里面的怨恨神，它是指讨厌或者憎恨神对人的管控，不但拒绝神，他内心还憎恨神。这是怨恨神。那么还有在说侮慢人，侮慢人的意思就是恶意来羞辱他人，这叫侮慢人。而狂傲就是指鄙视他人，抬高自己。而自夸呢，就是夸张的来炫耀他自己。捏造恶事，就是说只为了毁坏他人的名誉而故意编造有损于他人的虚假的消息，所以这叫捏造恶事。所以这些也是人心中的罪恶。还有违背父母的，就指那些不孝敬父母、反叛父母的权威，指这样的人。还有无知，而无知这个地方呢，它是指不去使用神所设立的道德标准去判断事物，所以也没有属灵的一种分辨力，没有良知，所以这是无知，所以这也是人内心的一种恶。而背约，就是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违背诺言、条约、协议或合同等等，这叫悖约。无亲情就指对自己的家人没有爱心，不履行对亲人的义务或责任，这叫无亲情。而不饶恕人就是拒绝别人的和解，或者毫不对别人进行宽容，这叫不饶恕人。而不怜悯人就是指心地刚硬，不履没有同情心，看到别人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这是不怜悯人。那么最后的31节，那么保罗呢总结了对时尚人的这些的形容，就是他们明知故犯，而且常喜欢和别人在一起犯罪作恶。所以这是保罗对时尚，对这些这个时尚人类的这些形容，就是他们明知故犯，喜欢和别人一起去做坏事情。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远离各样的邪恶的事、邪恶的人，这也会减少我们犯罪的机会。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这里提及的22样的罪恶，其实正是我们堕落人类真相的描述。那么在这些描述中，那么我们真的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位人，我们能够看清我们自己深深的我们身上的罪。我们看这里描述的罪恶有哪些还存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有哪些这些描述的罪还存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我们一旦能够明确，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深深的恨恶这些罪恶，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悔改，能够来弃绝这些的罪恶，在实际生活中不再受这些罪的辖制，不再受这些罪的捆绑。但我们更要知道，不论是什么样的罪我们犯了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认罪悔改，那么神都会赦免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呢，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那么告诉我们，就是神靠他的大能和智慧，六日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因为魔鬼撒旦的引诱，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从此就把全人类带入了罪恶之中。我们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堕落后人类的种种的罪恶。一方面就是罪以偶像代替真正的我们的神，二一个方面就是在婚姻之外的各样的淫乱的行为，特别是同性恋。那么三是故意不认识神而带来的种种恶行，就是行邪僻的事， 有邪僻的心。所有这些罪恶，我们其实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总结，那就是说不谦不义，不谦不义。不谦就是，不谦是针对神而言，就是忽视神的存在，而且去敬拜偶像，把假神当真神来拜。不义是主要是针对人而言，就是不公义的对待他人，那么是不义，而且放纵肉体的情欲也是不义。人的内心因为装满了各样的不义，所以呢，行出许多不义败坏的事情来。所以呢，如果人继续以不谦不义生活，不思悔改，那么神的震怒就要临到他们。人靠自己，我们是不能逃脱神的愤怒的。唯一的途径就是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常常能够安静下心来，我们来数算主的恩典，我们来知道我们能够脱离神的愤怒，都是因为神的愤怒都加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为我们经历了患难，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所以呢，我们当活出一个圣徒生命的样式来。 所以不让我们里面的圣灵担忧。所以这也是神在圣经上给我们的警告。所以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么鼓励你能够常常来听道，能够读经，能够早日的信耶稣，脱离神的愤怒，能够在神的话语中，能够在神的真理中，能够活出真正的自由来。我们下面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主让我们认识到，主啊，我们真的是过去有多少的罪恶在我们里边，主啊，因着你的爱，你的怜悯，主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身上还有各样遗留的罪在我们身上，天父，我们求你也继续的来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靠着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你的道，靠着你的圣灵，让我们跟我们自己身上的罪继续的来征战，直到我们借主你的面。天父啊，真的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思想你的恩典，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主也让我们珍惜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做圣徒的身份。主啊，让我们远离罪恶，远离败坏。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每日能够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能够彼此来扶持，彼此鼓励，在主你的话语上能够彼此来造就，主，我们一同奔走天路，一同来荣耀你的名。天父，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的恩典临到那些还没有信你的这些慕道友的身上，主啊，让他们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深重，需要主你的拯救，主啊，你的大能就早就临到他们，能够拯救他们，跟拯救我们一样，能够让他们能够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感谢牧师的教导。不知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奥巴马。